今天我们陈根看历代志上第29章，而且这里面有一个主轴，这个主轴是什么呢？这个主轴就是两句话，一句话就是刚才敏文讲的，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所以他会预备很多。那么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另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说，因为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就是其实大卫爱慕神的殿，用另外一话来讲，就是大卫是为了神的缘故才要盖这个殿。那这一件事情就成为，这是大卫里面最诚实的，就是最无伪的良心，最诚实的信心。他里面一就是大卫一直在讲，就我们是住这个有天花板的皇宫，神的约柜吗？还在帐幕的里面。就是说大卫他想要盖这个殿的缘故是什么呢？是为了耶和华，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声，不是为了他自己做这件事情可以让人家说大卫爱耶和华，也不是要让人家讲的说，哦，这个大卫王你宫殿那么漂亮了，对不对？你这个连神的殿你也不管是吧？大卫不是怕人家说这些，大卫的心里面有一样事情，就是他知道这个殿不是因为任何的人去建造的，包括也不是为他自己。盖建造这个殿是什么呢？建造这个殿是为耶和华神建造的。我觉得假如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在我们生命的追求的里面，假如我这样讲，我信耶稣是为了我得永生，这都还不是最美的。我信耶稣是什么呢？因为神这样的爱我，我也愿意用我的爱来回应我的神，这才是什么？这才是神所要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我心里面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能够跟人家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假如讲不清楚，那么就给人家猜，对不对？讲不清楚给人家猜。我觉得大卫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都把它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他能够很诚实的面对他自己，他能够很真实的面对他为什么要做。我觉得这一件事情是今天我在读的时候，就是好像深渊跟深渊回应，跟我心里面所想的深深的契合的一点就在这个地方。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什么东西到底是为人做，为人做包括为自己，包括为别人啊，是这样啊。那我们到底做任何件事情是为了人，还是真正为了神？真正为了神，你不一定要告诉别人听，你不一定要去讲给别人听，但是你是为自己的，你不讲给别人听，那你为什么要做呢？就变成说我不讲给人家听，我做了就没有价值了嘛，因为我是为自己嘛，我是为人嘛，对不对？我不把它讲出来，别人怎么知道我是为你呢？对不对？是吧？但是为神的话怎么样呢？是为神的话，别人记不纪念，别人知不知道都不重要了嘛，那我们才能够尽心竭力的在那边做。大卫没有人要求他预备这些东西，是他里面自己有一个动力，因为他爱慕神的殿，他爱慕为耶和华来建造殿，这是大卫心里面一个真正为神，所以不需要别人督促，他也没有同侪压力，他也不需要什么呢？他也不需要别人的鼓掌，他成为他的力量可以继续做下去，因为他那个动力是从他里面那个爱神为神做的这个心，他就自自然能够往前走。这一点东西，假如今天在信耶稣人的中间有多的话，怎么样呢？哎呀，但是从我读圣经的比例原则来看的话，这样的人真的不多，因为历史历代里面，你看这个，从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进到迦南，是不是？过了四师，到了这个扫罗，一直到大卫，那么长久的一段岁月里面，出了几个像大卫这样心智的人呢？所以我常常讲，我也不把我想成是大卫，但是我在读大卫的时候呢，大卫的这一种对神的真心深深的感动我，就是我也愿意这样，我虽然愿意这样，也不代表我就是大卫，我只是愿意这样。等到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假如今天一个国度里面的侍奉， 因为没有人鼓掌，因为没有人奉献，因为没有人支持，那么我们就不做了。那代表什么呢？那代表说我们所有的一切做这件事情的动力，不是发自于我们里面对神的心，乃是发自于外面人对这件事情怎么样，是不是啊？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兴趣的，所以我们也在这件事情上面摆上。你知道人心如流水啊，民意如流水啊，他今天可以喜欢这样，明天可以喜欢那样，等到他明天喜欢另外的事情了怎么办呢？就变成好像我们做的都没有价值了吗？那是你们说的。我里面是为耶和华神来建造的，我里面是为着爱慕我的神我所去做的，根本不在乎外面别人有没有看重这件事情或者不看重这件事情。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除非那个动力是从我们里面出来，是为了神的。今天还有很多人是里面的动，是里面的动力，里面的动力是什么呢？不是为了神，是为了自己的，什么事情都是要让人家知道我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对不对？那好，等到别人不认同你的时候怎么办呢？也会抵消人里面的那种动力。所以这个大卫这个动力不得了，让他尽力，让他尽心尽力的预备这些东西，是因为他里面一个内动力，他爱慕神，他为神而做。 OK， 这第一点交通。第二点我要交通的，大卫的预备啊，因为大卫看重神，为神而建殿，所以他为着建殿的材料预备了两方面。那么敏文刚才讲到的这个国度也是一个神殿的建造，我们都有建材。我觉得这个以后慢慢在第二步我们来思想。我们现在从大卫的身上我们来看一件很宝贝的事情，是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在我们今天所以在教堂也好，在弟兄姊妹神儿女当中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事情。这边讲到大卫的预备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呢？一方面是因为大卫的功勋，大卫的公信力，别的地方的王送来给他的。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是他在打仗的时候掳掠来的这一部分。就说大卫常常打仗的时候怎么样呢？耶和华给他打仗大有能力，他常常征战得胜，怎么样？掳掠仇敌。所以大卫常常做一件事情，他把他征战得胜掳掠来的金银怎么样呢？分别为圣归给神。这点很重要的。今天我们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神在我们的施工里面给我们的恩赐能力，好，等到我们有点恩赐能力的时候怎么样呢？别人就会来奉献啊，别人的奉献你到底是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以后为着耶和华建造，为着耶和华什么来用呢？还是以后就用在自己身上？这个大卫这点很可贵的在哪里呢？大卫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可贵的，就是他常常在征战里面得胜的东西，他是分别为圣来归给耶和华，成为以后为耶和华建造圣殿所需。另外怎么样呢？因为大卫的名声武功太不得了了，所以他们附近这个以后有很多的王怎么样呢？把许许多多的木头啊什么东西啊，听说大卫王要有这样的心，所以有很多人就要讨好大卫王也好，真正的爱大卫王也好怎么样呢？他们主动送来的臣服降服，他们送来的这些东西，大卫王也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准备来为耶和华建造殿来用。这只是大卫王的一部分一部分。我觉得另外还宝贝的是什么呢？另外还宝贝的是大卫为神的殿要建造，大卫为神要有所摆上，是两方面。还有一方面什么呢？是很宝贝的什么呢？就他把他属于他自己的他也拿出来。今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一回到清迈就有人来跟我讲说，王老师啊，这样这样那样那样，其实你这个海外关系也好啊，假如你真正这边这样做那样做的话，你只要写封信我也可以帮你来动动脑筋，要到各地各方去要一点奉献一点都不难。我说我知道，我今天在读的时候我发现说我里面不愿意做这样的事，诶，大卫王他做，我里面不愿意做这样的事的真正的我自己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王某人不想开口跟人家讲，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另外一方面对我来讲一点都不难的，就是把我有的拿出来一样一点都不难。但是好像要我去要我去把，因为从前事工里面建立起来一点人家对我的信心也好，对我的各方面的这种支持也好，我现在采取的态度是拒绝。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记得神又给我一个调整，就是这两方面大卫都有。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缺少的是哪一部分？我们今天缺少的是去别人要给我们的，我们里面有一种刻意的拒绝呢，还是神感动我们要拿出我们所有的时候，神要我们拿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部分，我们在那个地方还有推却的？这两个我们都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思想。但是大卫这两方面都齐全，他又有征战胜利的归耶和华为圣的东西，又有别人来朝贡他的东西，他也拿出来归耶和华为圣，为了将来的为耶和华来建造殿用。另外还有一个很宝贝，就是他把他自己的也拿出来。所以等到有一天你会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发现怎么很稀奇的事情呢？就你慢慢慢慢用眼睛看，好像我们大家都只有一只眼睛啊，就看中一方面。有些人嘛，只是看中自己有的拿出来就好了，五饼二鱼我拿出我的就好了，有没有圣经根据呢？有，是不是啊？那个小孩子拿出五饼二鱼，他就把他所有的拿出来了，对不对？是不是啊？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我的侍奉，我只知道拿出我的五饼二鱼，我从来不去做一个向人家讨饼讨鱼，然后来做一个分配鱼跟饼的人，我还以这个东西来夸耀的啊！真的也求主赦免。但是另外呢，你会发现有些人只有一遍怎么样的，自己的从来不动，怎么样呢？从永远是外面去募款的，有没有？在基督教里面就是这种情况嘛。但这两种情况能够合在一起，成为一种完全可以为神摆上，有一个纯正的心，有一个诚实的心，真的完全为着神的，就是外面人家来支持的，就算你自己的合在一起，不是力量更大吗？哎，我觉得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至少神给我看见大卫这方面很美，因为他里面有一颗真真实实完全为着耶和华来建造圣殿的心，所以别人给的他也接受，分别为圣来归给神，他自己也拿出他自己有的能够摆在建造耶和华圣殿的事情上面。今天我读到这方面，我觉得就是或许我的个性是比较极端，可能我从小的环境里面让我造成这种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种个性，但我觉得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圣经里面神给我们看见的都是蛮平衡的，都有的啊，不是只有一方面的。真的求主慢慢慢慢开启，这是第一点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样，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木头做木器，是不是啊？是吧？各种各样的这个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有没有？是不是啊？等到一个人是铁，他非要做铜器的时候，他就很辛苦。假如他是个铜，他非要做银器的时候，他也很痛苦。假如他只是个银，他非要做金器，他也很痛苦。今天怎么呢？今天我们就告诉人家什么是金器，是吧？从来没去看看这个人到底是金子还是银，是不是？那今天你说我们训练人嘛，是不是？今天我们去训练人，都是希望他做金器。但是你要看看它的金银铜铁到底是哪块料，有没有？假如我们今天，我们对一个人的生命，对一个人恩赐根本不了解，一天到晚灌输给他一个叫什么呢？你要做英雄，你要做英雄，英雄到最后英雄做不成，只做狗熊了，还是再变成这样？但是在圣经里面，管你是狗熊，狗熊就做狗熊，上帝也晕了。对不对？英雄做英雄，上帝也悦纳。所以金做金器，银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嘛，是不是这样？我们今天从圣经里面来看，真正做金器的人不多。我阅读圣经，我假如我估我自己的话，我大概顶多在铁器这一行里面而已，因为我比较硬，顶多是铁器。是这样。 就自己认识自己嘛，对不对？自己认识自己，当然有可能被神质的改变，铁慢慢变成铜，铜慢慢变成银，银慢慢变成金，有没有可能呢？有可能的，这是有可能的。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第二个，这个第三个，我跟大家分享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大卫他会很喜悦别人也献上，哇，这件事情不容易了。我碰到一些现象啊，就是说有些人呢只许可他爱主，别人比他更爱主他就不行了。为什么？因为把他爱主的心比下去了嘛。大卫在这边一点都不怕以色列人的这个甘心献出来的东西比他的更多，大卫王根本就不担心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都是为了耶和华神嘛，他的百姓以色列人愿意拿出来不是很好吗？今天等到一天你跑到一个侍奉的环境里面去，你发现你爱主，人家要你爱主是好，只是有一个条件，你爱主不能比他更爱主。你可以为主服侍，但是你服侍的恩赐不能比他更大。哇，这个东西很辛苦啊。但大卫王没有，大卫王他只有献出他的这个三千他连得的金子，其他的人献上金子多少？五千他连的，比他还多啊，有没有？哇，今天在有一些礼拜堂里面建堂的时候是比谁奉献的钱多，以后他讲话就应该多有点话，别人对他有意见，还有人会拿出来讲，你知道吗？别人建堂的时候拿多少钱多少钱多少钱，这是很奇怪的，你一个人多还是加起来其他人更多？大卫王他喜悦啊，我觉得这种的心，我觉得大卫王有个很宽广的心，意思就是说他在侍奉的里面他只知道摆上他自己所有的，别人也摆上他的，他也喜悦，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今天我们常常一方面我们自己摆上什么，一方面眼睛看看别人摆上什么，有没有比我们摆上的更多啊？其实比我们摆上的更多有什么呀？感谢主啊，都是为主嘛，不是很好吗？所以他在那边什么呢？他说我真的很喜欢我的百姓这样的把他们的心来归给神，他们乐意的来献上，大卫为他们他的百姓能够这样献上，能够献上感谢，能够献上感谢，而他里面没有一点点那种诡诈的心，对不对？自己嘛不摆上，一天到晚呼吁别人奉献，对不对？别人奉献了以后怎么呢？他还要拿在手里他来管，是不是这样？大卫的心好像不是，你看看他们怎么样？他们有东西都送到哪里啊？都去交给格顺人耶歇，送入耶和华的府库，不是大卫捏在手里面运用啊，他乃是把他预备的建材、预备的东西都交给别人以后去建造了，他不是捏在他手里在那边玩呢。这个东西非常重要。神的资源只要是用在神的事工的上面，任何一个人在用为神而用的时候就要让他去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我觉得大卫在这里是这样。好，下面我跟大家再有一点点分享什么，下面再一点点分享的是其实当以色列人愿意这样奉献的时候，我不晓得是我想的比较复杂呢，还是大卫他想的比较深入啊。今天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人啊，他喜欢的是你拿出多少钱。今天有很多的人并不在乎你对耶和华的心是怎么样。有没有？啊？你们怎么想？
奉献钱就可以了。
奉献钱就可以了。对不对？你再把钱拿出来就可以了。但大卫怎么样了？大卫的祷告怎么样？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我们第十八节，他说，这个我们在讲到十七节、十八节，这个讲到这句话，特别十八节，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呢、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大卫王他不但看到这一些他的名，耶和华神的名，奉献了许许多多的金银这些东西，大卫王心里面还有一个为他们祷告的，希望他们对神这样的心怎么样的长存这样的心， 今天讲了一个，今天讲了一个服侍神的人，只在乎弟兄姊妹有没有奉献钱，根本不在乎他们在神的面前存什么样的心。早晚有一天变神棍了，你知道吗？啊，敛财，你知道吗？就在这个地方嘛，你只要拿钱就好了。所以说你对耶和华存什么心，他根本不在乎。其实从大卫的心灵来讲，他更在乎的是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向神存什么样的心，重要过他们今天肯拿出来多少钱。但是假如他们今天拿出来的这些物质的东西是代表他们的心，哇，大卫心里面欢喜快乐。但等到有一天他们只拿出这些东西，而他们的心不是像神这样的话，我相信大卫不会高兴。我不要这一点，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发现大卫的这个心思意念好像就是他很能够明白神的心，他不是站在一个人的层面在考虑问题，他好像他的心贴着神的心，他在思想神的心意。或许这是大卫第一手的资料，因为大卫怎么样呢？大卫有心要跟耶和华见到殿宇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讲什么话啊？殿宇不是很重要啦，是不是这样？其实只要我的百姓有一颗心遵守我的律例典章诫命的话，我就会与他们同在，就会赐福他们的嘛。历史历代以来，我曾经跟谁要求他们来替我盖过一个殿呢？我从来没有要求嘛，是不是啊？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是不是啊？你要盖何等的殿宇给我居住呢？但是上帝要以色列百姓有的是什么呢？上帝要以色列百姓有就遵行他的律例典章诫命，就是体贴神的心意，在世上生活，来见证荣耀这位召他们从大河那边出来的耶和华上帝。大卫很清楚神的心，但是呢，他不但清楚，而且他也要为神来建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他不可能只看重为神的殿盖起来，我今天很多材料要大家奉献很多钱。他看重什么呢？其实这个殿是要让神的名得荣耀的，这一个殿是要让神得荣耀的，怎么样？他的百姓能够存这样的心去归向上帝，怎么样才能够使神真正的荣耀。好，今天多少的人在发动建殿盖礼拜堂。我盖了永泰第一个礼拜堂以后，我在神面前，我记得这个决定也可能不完全，但是真是我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下定决心这一辈子再也不盖礼拜堂，盖礼拜堂跟我没有关系。会不会太极端了？
会
太紧张，没关系。所以我的意思我也知道，但是我也只能秉持，因为我发现什么呢？今天我看到太多的人只是为了把礼拜堂盖好，他没有想到，他有没有想到说以后盖好礼拜堂，来这个礼拜堂做礼拜的人向神的心是怎么样啊？今天我泰国北部盖礼拜堂，有没有想到礼拜堂盖好了，来以后可能到这个礼拜堂来做礼拜的人，他会存什么样的心？我们有没有想这个？还是跟一般人一样，在泰国久了，对不对？我跑到哪里去，都是看人家泰国人的庙漂不漂亮，是不是？这种思想慢慢来，人家跑到地方看看我们礼拜堂，漂不漂亮？其实真正漂不漂亮是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漂不漂亮啊，美不美丽啊，灵性美不美丽啊，生活里面的见证美不美丽啊，在乎的是这个东西嘛。大卫很清楚，所以人贡献了那么多东西，他还不忘跟耶和华祷告，希望神保守他的名，长存这样的心。这个是不太一样。真的，有的时候我在想啊，我们心里面到底怎么想？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让我们这个生活舒服呢，还是我们真正希望弟兄姊妹他们在生活的里面有见证？这是我们传道人常常要面对的问题，这也是做父母常常要面对的问题。他变成这样，就不能两全其美的时候，我们到底那最深的内心深处是希望神的百姓是怎么样？大卫的希望，希望神坚固他的百姓，长存这样的心智，坚定他们的心来归向神。最后一点，大卫在活的时候就来安立所罗门做王。所罗门做王了，那么大卫做什么啊？
父王啊。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好吧，我刚才跳掉了，其实还有一段，还有一段什么呢？这些东西都好了，人都奉献了，其实大卫也祷告了，什么都好了以后，他们下面做一件什么事情？他们下面做一件事情叫献祭，有没有？就是今天任何一个人做了任何心向着神的事，没有羔羊的血献祭，这些东西都要突然。你看这边献祭献多少羊啊，多少牛啊，公牛一千，公绵羊一千，你看这不是一个少数的事情，是什么？是多数，很多很多的献祭，有很多很多的血，有很多很多的祭牲在那个地方。大卫为什么要献祭？应该不需要献祭了嘛，对吧？今天你看，我们有一个有恩赐的人，有一个有个人魅力的人，有一个有讲道有话语的人就够了。我们没想过还要献祭啊，需要羔羊的血，需要祭牲的血来遮盖我们人天然里面一切的这一种的难处。真的，我们随时随地要靠羔羊的血，弟兄胜过他。是因着羔羊的血。我们什么时候在我们致命得意的时候，在我们致命好像一切事情都很美好的时候，若是没有祭，没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真正的遮盖，这一切东西有一天都变成自我骄傲，都变成自我膨胀，都变成自我毁灭的一个原因。真的有的时候越来越体会说，离了主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所做的也算不得什么，因为只有神真正的带下生命，带下一切真实的祝福。他们没有忘记献祭，他们在那么大的欢喜快乐，王也爱神，百姓也爱神，又有真实的爱主的行动，是不是？那么多的建材，那么多的金银，统统都奉献出来，大卫王他们竟然没有忘记要献祭。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宝贝。今天在我们任何侍奉里面有成就，任何什么东西里面好像有一种辉煌的什么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耶稣基督的宝血永远成为我们的保护，成为我们的遮盖，成为我们的一切。最后一点我们才讲到的是这个他们奉耶和华的名再高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做王，这个高沙都做祭司，以后就接续大卫王做王了。我在想啊，大卫王做王的时候这个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大卫真的干嘛啊？我们有没有可能一个生命的传承下去以后，我们的权力的手不要再插进去？这样讲起来，大卫王你不负责任呢、啊？大卫已经跟他们交代了，我的孩子还年幼，是吧？还幼小，你们大家应该要帮助他。那大卫王要帮助他呢？弟兄姊妹，给我们好好想，年纪大了以后，慢慢。权力这个东西能够跳脱的时候，你会发现才能够真正的造就年轻人。很多年轻人他是在错误失败的当中，上帝让他学功课。我们不允许别人犯错，这样的想法是不实际的。这样的想法是不实际的。也不代表说这个所罗门做王了，大卫怎么样了？大卫就什么事都不管了？他倒也不是，我相信大卫还是常常这个会为他的孩子能够做一个好王，在耶和华面前做一件神所喜悦的王。我相信大卫的心一直还是这样，但是碰到另外一方面，既然所罗门做王，就让他做王，以至于怎么样呢？第二十五节怎么说？耶和华使所罗门在以色列众人眼前甚为尊大，极其威严，胜过在他以前的以色列王。有没有包括大卫？
有。
今天假如有一个基督教里面一个人接班的人，以后他的尊贵荣耀大过前面那个人，那个人愿不愿意？要不要？啊， 要不要？我觉得为什么所罗门的尊严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能够使他这样？因为真的大卫王让他做王，他就真正做王。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